林霸祭、乐舞、受降、献俘、田猎、打球、旧日法鼓。骂祭是军队出征前的祭祀，应当居于军里的首位。讲武、阅兵、次之，受降、献俘又次之。田猎以下也各自按类别复列其后。军队前面的大旗叫做牙旗，军队出征一定要祭祀，称为骂祭。后卫出兵时又在旗头上树立道旗。大宗征讨河东时，出京前一天派遣右赞善大夫潘慎修到郊外，用少牢、羊、诸葛衣祭祀蚩尤和牙旗。派遣著作左郎李巨源到北郊望气坛，用香、柳枝、灯油、乳粥、酥蜜饼、水果祭祀北方天王。咸平年间，下诏太常礼院制定骂祭仪式。主管官员平整土地筑坛，在坛周围设两重围墙，用青绳环绕，张设帐幕，放置军牙旗和六道旗的牌位。牌位边长七寸，厚三分。祭祀选用纲日、奇数日，准备祭品。祭品用大牢、牛、羊、猪，但用羊、猪代替牛。祭帛长一丈八尺，军牙旗用白色帛，六道旗用黑色帛。都部署出现，副都部署亚县，部署三县，都穿戎装，斋戒一宿。将校在旁陪位。礼仪结束后，焚烧祭帛，用一牢、牛、羊、猪的血涂骨，又择日祭祀马祖、马舍。乐舞沿用前代制度。太祖、太宗征伐四方时，亲自讲习武事，所以不完全采用固定礼仪，也不固定地点，在朱明门外开凿讲武池来训练水战，又在城西阳村修筑讲武台。秋九月举行大阅兵，与随从大臣登上讲武台观看。真宗下诏主管官员在韩辉门外的东武村选择空地作为广场，凭借高地筑台，台上建屋，修建行宫。当夜三更，殿前司、侍卫、马步军等各军分从各门出发。次日清晨，皇帝骑马，随从官员都穿戎装，赏赐窄袍。到了行宫，各军在台前布阵，左右相对，步兵骑兵交错相连，长达20里，各班卫士在皇帝身后护卫。主管官员上奏已列好阵势，皇帝登上高台面向东，进入戎帐，召随从大臣坐下观看。殿前都指挥使王超手持五方旗指挥进退，又在两阵中设置后台相互瞭望，派人持旗与台上旗帜数目相应。初次举起黄旗，各军集体行礼，举起红旗则骑兵前进，举起青旗则步兵前进。每次旗帜摇动就击鼓呐喊，声音震动百里之外，都经过三次挑战才退下。接着举起白旗，各军再次行礼，高呼万岁。主管官员上奏阵势坚固而整齐，士兵勇猛而振奋，想再次举旗，皇帝下诏停止，于是举起黑旗整顿部队。左翼军队向右阵迂回返回，从台前经过西北角。右翼军队向左阵迂回返回，从台前经过西南角，都奏凯而退。于是赵随从大臣饮宴，教方奏乐。第二天又在中书省赐近臣饮酒，在营中赐诸军将校饮酒，在军器库赐内职饮酒，在殿门外赐个班卫士饮酒。神宗在崇政殿检阅左藏库副使兼兵训练的牌手，于是命殿前步军司挑选骁勇健壮的人依法教习。从此营屯以及轮换戍守的各军、京畿三路民兵都根据记忆被召见亲自检阅。凡是检阅考试禁卫军、戍军、民兵都总括并评定其精粗，赏赐金银布帛。而成绩特别优异的人甚至任命为吏部选官，其主管官员也优加职务俸禄。金元经略使蔡挺训练各将军马，检阅周全，队伍有法度，入京任枢密副使，于是向皇上进言并隐士。过去用七军营阵考核，但分数不齐，前后矛盾，命教士官选取制定为八军法。等到军法制定完成，颁布各路。不久又制定九军法，用一个军营阵在城南濠草坡检阅，都有赏赐。其检阅炮场、连弩以及日常在便殿检阅招募新军时，命令按旧例练习作战。建炎三年六月，高宗对辅臣说，朕想亲自检阅武士。宰相吕夷浩说，正值崇尚武士之时，理应如此。祖宗时不忘武备， 如开凿金明池，正是为了练习水战。张俊说，祖宗每次上寺出游，一定命卫士持马射箭，并因此激励赏赐，也是奖惜武士。皇帝说，朕不久将命诸将各自检阅所部人马，应当赵卿等共同观看，足以知道诸将的优劣。后因巡视未能实行。绍兴五年正月开始到设殿检阅各班职，殿前司诸军指教使臣，亲从宿卫亲兵以及提辖部押亲兵使臣射箭，共1260人，每60人做一波。于是下诏户部支出黄金1000两，交付枢密院积赏库，充作犒赏用。三月到设殿检阅等子赵卿等50人决力，升迁官资，分别赏赐钱银。八月到设殿检阅广东路经略司借送到韶州的士人子弟陈玉考试神臂功，特补进武校尉，次子罗窄山银束带差充本路经略司指使。14年11月检阅殿前马步军将士技艺精湛的人，分别赏赐不等。从此每年在冬月举行，号称冬教。30年10月到设殿引导三衙统制统统制统领统统领入内射箭，下诏其余应赴内殿教习的人按年例支给利物，令各司自行按等地考试发放，就例每年引导三衙官兵教习。这天只引导统制统领，所以有此诏。32年4月25日到射殿阁门特座引导呈现新旧行门射箭。前到2年11月临幸后朝门外大教场，接着临幸白石教场。所有随从驾车的臣僚从祥熙殿开始都穿戎服起居，随从车驾往返。内管军、御带、环卫官随从车驾，载职以下免于随从。在各自目次次时等进晚膳完毕，免奏万福，也免茶，随从车驾返回内廷。24日临幸后朝门外大教场进早膳，接着临幸白石教场阅兵。三衙率领将佐等引导车驾到白石，皇帝登台，三衙统制统领官等起居完毕，举起黄旗，各军都三呼万岁行礼完毕，三衙管军奏报取旨，马军上马打围教场，举起白旗，三司马军首尾相接，举起红旗向台合围，听到一声金锣停止，军马各自在围地做圆形排列，射身官兵随着鼓声出马射猎张兔，一声金锣停止，连续金锣，射生官兵各自回归阵队，举起黄旗，射生官兵到御台下进献所获猎物。皇帝于是慰劳，赏赐诸将鞍马金带以及士卒，各军欢腾，鼓舞就列，百姓观看的人如山。当时天气久阴，等皇帝出郊，云雾散开，风日晴朗。皇帝派使者告谕主管殿前司王琦等说，前日的教习军纪整严，人无喧哗，分合符合法度，朕非常高兴，都是卿等的功劳。王琦等说，这是陛下神武的教化，六军恭谨所致，臣愿以此替陛下剿绝奸恶。四年十月殿前司上奏说，勘察龙王堂北面江岸以东茅滩一带的平地可以作为教场，已经修筑了江潭，将来三衙的步兵骑兵全部全副武装，披戴衣甲，手持各种器械，到预定日期先到教场设置营帐排办，等皇帝登台听到金鼓声行礼完毕后，一等级变换阵型进行检阅，所有圣驾出郊外，除禁卫军外，打算从本司入阵的马军内抽调护圣马军800人，马匹弓箭器械编成16队，在仪仗护卫前后引导随从，各分8队，每队50人往返沿路，各自演奏随军鼓笛大乐，并抽调本司入教阵队内各军步兵亲随1000人以及统领将官三员，到预定日期先到江台下，各分左右，在后壁周围留出30步空地，以容纳禁卫军，外面做三重环绕站立。16日皇帝车驾到达茅滩，各军人马前一天在教场东面设置帐篷宿营。这天三衙管军与各军统领将佐引导皇帝乘马到护圣步兵大教场停，更换甲胄后到茅滩上。皇帝登台，三衙行礼完毕，暂代主管殿前司的王奎上奏三司人马整齐，举起黄旗，各军呼喊跪拜三次。王奎上奏请求从头开始检阅。 中军吹号角，倒下门角齐出营，马步兵簇拥成队列，收鼓完毕。连击三通鼓，骑兵上马，步兵收拢齐枪。四通鼓举白旗，中军鼓声与其相应，便方阵为备战防御的阵型。另击一通鼓，步兵向四方做抵御敌人的姿态，边战边前进，骑兵出阵做战斗姿态。另击一通鼓，各自回归原地。五通鼓举黄旗，便原阵为自我环绕，内部坚固的阵型。按照前面步骤结束后，三通鼓举赤旗，便锐阵，各军相连，鱼贯斜列，前部锋利，后部张开，形成冲击敌人的阵型。也按照前面步骤结束后，王奎上奏人马检阅完毕，请旨举起轻旗，便放轿直阵，收鼓完毕，一声金铮停止。重击三通鼓，骑兵下马，步兵收拢骑枪，都符合规矩。皇帝非常高兴，加倍赏赐，士卒欢呼谢恩如仪。吹号角集合队伍完毕，放轿拽队，步兵分东西引拽，骑兵在御台下交错排列，随队展示骁勇锐利的大刀武艺，接着进城车炮、火炮、烟枪，并在折山打围射猎。马步军统制官萧浙巴将捕获的张禄等在御台下进献，人马队伍全部撤出。皇帝重新换上常服，乘马到车子院，宣召殿前司拨发官马定远、侯彦昌各赐马一匹。侯彦昌从准备将破格升为副将。进献御酒，皇帝对王奎说，今日检阅进退分合，军律严整，都是你的功劳。王奎上奏，陛下神武，四海皆知。
六师军容，谁敢不整肃？
当时赐酒都是满杯，王奎上奏因军马事务不敢饮酒，皇帝说稍微饮一点，亲自减去大半。饮完后谢恩退下，又宣问主管侍卫马军司李顺举，今日检阅的军队与以前所用的军队相比如何？李顺举上奏说，今日所训练的军队都是陛下平时亲自训练，用深恩安抚，赐予重赏，忠勇百倍，不是过去可以相比的。其一是皇帝到祥熙殿，行门、禁卫等都身穿戎服迎接，行长起居礼。皇帝到达，知阁门关以下都身穿戎服行长起居礼完毕。皇帝乘马出宫，随从官员陪同到后朝门外大教场御卧殿下马，进入卧帐更衣完毕。皇帝身披金甲出卧，行门、禁卫等迎接，奏报万福。皇帝乘马到教场台下马，登台进入卧帐，随从官员载职、亲王、史襄、正任之阁、玉带、环卫官登台，在卧殿分东西相对站立。管军都命令全装衣甲，带玉器械，直孤朵登台，在卧殿指南面西站立，等入内官喝令排立。皇帝出卧，行门、禁卫等迎接，奏报万福。皇帝出来，阁门分别引导殿前马步三司统制，统领官行长起居礼完毕。然后三司将佐以下听鼓声行长起居礼，然后殿帅直孤躲到御座前上奏叫执阵，等检阅完毕再到御座前上奏叫圆阵，等检阅完毕再到御座前上奏叫锐阵，等检阅完毕再到御座前上奏检阅完毕归位势力。内侍传旨给殿前太尉谋，各军谢恩呈旨完毕，转交拨发官引导三司统制，统领将佐再拜谢恩完毕，各自回归本军。皇帝起身进入卧帐更衣完毕，皇帝出卧，皇帝坐下，舍人引导载职在坐殿后站立等禁欲查床，舍人暂礼就坐，载职躬身应答完毕，直身站立就坐，敬第一盏酒，起身站立在坐殿后等皇帝饮酒完毕，舍人暂礼就坐，躬身应答完毕，直身站立，等载职酒到，接盏饮酒完毕，酒盏交给殿侍，然后舍人暂礼进食，都按礼仪进行。到第四盏，传旨宣劝完毕，欲要传旨不拜，舍人呈旨暂礼不拜，暂礼就坐。第五盏宣劝按第四盏礼仪，酒食完毕，抬走御茶床，舍人分别引导载职在卧殿重行站立，欲要传旨不拜，舍人呈旨完毕，作揖让载职躬身暂礼不拜，各自恭敬直立，下榻到回目次。皇帝起身乘马到车子院下马，皇帝出卧到车子院门楼上初次亲王酒， 再拜谢恩完毕。然后刺史襄正任并管军之格玉带环卫官九完毕。竹班再拜谢恩完毕，依旧相对站立。然后亲王执盏敬皇帝酒，皇帝饮酒完毕，一班再拜谢恩完毕。等皇帝观看完毕，起身下车子院门楼回卧帐。亲王以下退下，皇帝乘马出车子院门，行门敬畏等迎接，奏报万福。皇帝乘马到后朝门外大教场，所有随从官员都身穿戎服乘马随从皇帝回宫。皇帝乘马进入和宁门，到祥熙殿上下马回宫。其余类似此理。淳熙四年十二月在茅滩大阅，十年十一月在龙山大阅，十六年十月在城南大教场大阅，都按以上礼仪。庆元元年十月，因皇帝居丧，命令宰执在大教场教阅。二年十月在茅滩大阅，嘉泰二年十二月，皇帝前往后朝门外教场大阅。端平二年四月大阅，因天气暑热，没有举行。受降献俘，太祖平定后蜀，孟昶投降，下诏有关部门参考前代遗制，制定受降礼。孟昶到达前一天，在崇元殿设置御座，仪仗侍卫，如同元旦朝会礼仪。到达当日，在天街左右大规模陈列马步各军，在明德门外设置孟昶及其官署的白布案席入，在横街北面设置表案。通事舍人引导孟昶及其官署身穿白衣，头戴纱帽，面向北依次站立。孟昶跪着奉上降表交给阁门使，回到原位等待命令。降表送到御前，侍臣宣读完毕，阁门使奉旨出殿。孟昶等人俯伏，通事舍人扶孟昶起身，官署也起身，宣布旨意赦免罪过。孟昶等人再拜高呼万岁。衣库使引导所赐的席衣冠带陈列在面前，孟昶等人又在拜跪寿，换穿衣服后乘马到升龙门下马，官署到祈运门下马，进入休息处。皇帝穿长服升座，百官先进入行礼起居，按班站立。阁门使引导孟昶等人进入，舞蹈拜谢。召孟昶升殿，阁门使引导从东街升殿，宣抚使奉旨安抚他。孟昶到御座前，亲自接受慰问完毕，回到原位，与官署舞蹈退出。中书省率领百官称贺，于是在大明殿宴请近臣及孟昶。岭南平定，刘昶被擒，下诏有关部门制定献俘礼。刘昶到达，皇帝驾临明德门，排列仪仗侍卫，各军百官穿长服在楼前排列。另外在东西街南面设置献俘位，面向北，其将校在献俘位前面向北向西排列。有关部门率领武士用白链捆绑刘昶等人，在路部前引导到太庙西南门，刘昶等人一起下马进入南神门，面向北向西向上站立，监押将校官在南面依次站立。等告祭礼仪完毕，从西南门出来，乘马押送到太舍，按以上礼仪，然后押送到楼南御路西面，下马站立等候。献俘将校身穿戎服带刀，代理侍中持板奏报忠言，百官班次排定。又持板奏报外办，皇帝穿长服登御座。百官舞蹈行礼完毕，通事舍人引导刘昶到献俘位，将校等走到楼前舞蹈完毕，然后引导路部案到楼前面向北宣读交付中书省门下省按宣读诏令的礼仪。通事舍人跪着接受路部转交中书省门下省转交代理兵部尚书，然后代理刑部尚书到楼前跪奏，将所献俘虏交付有关部门。皇帝召刘昶责问，刘昶伏地戴罪，下诏诛杀其臣子龚承书等人，特别释放刘昶的绑缚与其弟刘宝兴等人的罪过，并赐予席衣冠带靴户器物财帛鞍马，各自穿上所赐衣服，在楼下排列谢恩。百官称贺完毕，按仪仗撤除礼仪。南唐平定，皇帝驾临明德门，路部引导李煜及其子弟官署身穿白衣戴罪。起初有关部门请求按献刘昶的礼仪，皇帝因李煜尊奉征硕，不向刘昶抗拒命令，搁置路部不宣读，派阁门使奉旨释放他。太宗征讨太原，刘继元投降，皇帝前往城北陈列兵卫奏乐，在城台上宴请从臣。刘继元率领官署身穿白衣在台下， 派阁门使宣布旨意赦免罪过，召刘继元亲自慰问他，从陈道行宫称贺。当时因在军中，所以不被礼仪。刘继元到京师，下诏告祭太庙。前一天，有关部门按通常告庙礼仪陈设。告祭日黎明，博士引导太尉就位，通事舍人引导刘继元在西街下面向东站立，其官属重行站立。赞者赞礼太尉再拜完毕，博士引导就冠喜，爵位如常仪，到东街解件脱鞋，升第一世进殿，再拜。太助跪读祝文完毕，又再拜。通事舍人引导刘继元及官属到事前西街下面向北站立，舍人赞礼说：“皇帝亲征，收复河东，为主刘继元及伪命官参见。”赞者说再拜，拜完后退位，然后到第二、第三、第四、第五世都同第一世。博士引导太尉下阶，佩剑穿鞋复位，赞者说再拜，太尉与刘继元等都在拜，退下，在斋方焚烧柱板。刘继元已被任命官职，所以不称俘虏。元符二年，西藩王陇扎、淼川首领虾征等投降，下诏制定礼仪。在受降日，皇帝驾临宣德门，设置各班职，上四军仪仗侍卫，各军穿白衣陈列。投降者各穿藩服来见，审问完毕，有旨赦罪，各按等级赐予首服袍带，百官称贺，然后再次驾临紫宸殿赐宴。哲宗驾崩，枢密院留下陇扎等人在西京听旨，下诏取消御楼立帐，只在后殿引荐。陇扎一般，契丹公主一般，夏国回鹘公主其次，虾征一般，边丝波杰及其族属其次，所有族属首领各随其主，依次行礼。僧尼公主都穿幡服行幡拜礼，都赐予官服，谢恩完毕，在横门外赐予酒食。政和初年，义礼局呈上受降仪，皇帝乘轿登上宣德门城楼，下轿坐在御帐中，百官与投降的国王、藩邦官员在城楼下各自列班，如同大理石赦免的仪式。东上阁门官用红绦带将列班整齐的牌子引上城楼，楼上东上阁门官通过内侍秉承旨意索取扇子，扇子合拢，皇帝就坐，帘子卷起，内侍又赞礼扇子打开，侍卫如同平常礼仪。各班的亲从以及维护投降国王的人都迎接圣驾，自行赞礼并行日常起居礼。接着舍人赞礼执仪将士日常起居，接着管干将王使臣和随行就藩官日常起居，接着礼职官舍人引导百官横向面向北方，赞者喊拜，在位官员都再拜五斗，三呼万岁，又再拜，班首奏报圣功万福，又再拜后退，百官各自回到东西位置。舍人引导降王穿着本国衣冠到楼前北向站立，女眷稍息站立，僧人又稍息站立，尼姑站在后面。入内省官到御座前呈旨，传楼上东上阁门官呈旨记录完毕，用红条带降下制书到楼下，东上阁门官呈旨退下。降王以下俯伏，东上阁门官到来，命令通事舍人扶他们起身，首领以下都起身鞠躬。阁门宣布有敕令，降王以下再拜，僧尼只躬身呼万岁，阁门记录敕旨交给管干官，降王等躬身听候诘问。如果有在上奏的，阁门记录完毕，仍用红绦带引上城楼；如果没有在上奏的，入内省官到御座前呈旨，传楼上阁门官说有敕，放罪完毕，舍人赞礼谢恩，将王以下再拜称万岁，又按次序站立。入内省官到御座前呈旨，传楼上阁门官说有敕，各赐首服袍带，楼下阁门官呈旨引导所赐的筵床陈列在西边，舍人宣布说有敕，将王以下再拜鞠躬，舍人称各赐某物，赐物完毕，又再拜称万岁，如果赐给官位就赞礼谢恩再拜，并都回到住处更换所赐的服装。舍人先引导降王以下到授予姚郡以上的人在楼前北向东上站立，赞礼再拜称万岁，又再拜，接着赞礼穿官配的妇女再拜，僧尼另外谢恩引导返回，接着赞礼楼上侍吏官称贺再拜，礼职官舍人分别引导百官横向向北站立，赞拜完毕，扳手稍向前俯伏跪下称贺，其祝词由中书省根据具体情况撰写，贺毕回到原位，在位者又再拜五斗，三呼万岁，又再拜， 东上阁门官上前到楼前呈旨，到扳手前宣布说有志，赞者说拜，在位官都在拜，宣达其词由学士院根据具体情况撰写，又赞再拜，三呼万岁，又再拜。楼上枢密院上前跪奏，称某官陈某言礼毕，内侍索要扇子，扇子合拢帘子垂下，皇帝降座，内侍暂理扇子打开，有关部门呈旨撤去仪仗，楼下鞭子响起，百官再拜退下。开禧三年三月，四川宣府副使安炳将叛逆之臣吴锡的首级以及为之制造的法物，所接受的金国家封蜀王的诏书和金印装入匣中送来进献。四月三日，礼部太常寺逐条陈述进献首级的典故，等叛逆吴锡首级的匣子到达那天，临安府派人防守，殿前司派甲士200人同大理寺官员监督押送赴都堂审验。奏献太庙，别庙派敬上宗室男班，奏献太社，太祭派侍从官，各自在前一天到此所致斋，到当天举行奏献之礼。大理寺殿前司计算行礼时间，监督引导首级匣子设置好等待。奏献礼完毕，在街市上消守三天，交付大理寺收藏在库中。端平元年，金国灭亡。四月，金湖制治司将完颜守绪的骸骨装在匣中送来，按照礼仪差遣官员奏告宗庙社稷。太祖建隆二年开始在近郊效练，先派出禁军作为围场，五方带着猛禽细犬跟随，皇帝亲自射中奔跑的兔子三只，从官进献马匹祝贺。此后多在秋冬或正月在四郊田猎，从官有的赏赐窄袍暖靴，亲王以下射中猎物的赏赐马匹。太宗准备北征，一而在近郊乐舞狩猎，因为有很多人偷猎狐兔，下令禁止。有卫士抢夺别人的獐子，应当处死。皇帝说，如果杀了他，后世必定说我重视禽兽而轻视人命，特别赦免了他的罪。皇帝曾在腊日教猎，告谕从臣说，腊日出猎是为了顺应时令，勒马慢行跟随禽兽，这不是荒淫。回城时临幸讲舞台奏乐，赏赐群臣饮酒。此后在西郊狩猎，亲自射中跑兔五只，下诏说古代搜兽用所捕获的禽兽建享宗庙，但这个礼仪长久废弃，现在可以恢复，于是成为定式。皇帝向来不喜欢异猎，下诏除有关部门行礼外，停止近郊游猎，五方所蓄养的鹰犬全部放走，各州不得进献鹰隼。不久，定南军节度使赵宝忠进献一只鼓，号称海东青，下诏归还赐给他。腊日只命令诸王在近郊稍微狩猎，五方的执掌就废除了。真宗又下诏交郡所养鹰鼓酌量留下十余只，以备诸王按时行礼，禁止围猎的草地，允许百姓耕种放牧。到仁宗时，严氏者说效猎的制度是为了顺应时令，整饬武备，请求修订这个礼仪，于是下诏枢密院奏定制度。狩猎当天五更，皇帝驾临内东门，赏赐从官酒三巡，奏君荣乐，临幸琼林院门，赏赐从官食物。于是在阳村狩猎，在卧殿设宴，奏教方乐，派使者将所获猎物快马践献太庙。不久召集父老慰问，赏赐饮食茶券以及五方军事银券各有等差。宰相贾昌朝等说，陛下暂时临幸近郊，顺应时令田猎，获取新鲜猎物登上庙中祭起，这是昭示孝德，登上高原检阅军事实力，这是讲习武事，慰问年老之人并赐给食物，这是养老，慰劳田夫并施予恩惠，这是劝农。圣驾一出，四美都具备，恳请交付使馆记载。第二年又在城南东韩村狩猎，从玉京园下车乘马，分骑士数千人为左右翼，用古旗节制，合围场直径十余里，部队相互呼应。皇帝暗配在中道，亲自挟持公使，多次获得猎物。当时路旁居民有的将糊涂扶制驱赶到围场中，皇帝说田猎是为了训练武士，并非专为获取禽兽，全部放走了，免除围场内百姓一年的田租，仍召见父老慰问。此后因为谏言的人多，停止了近郊狩猎，从此直到靖康年间不再讲习。打球本来是军中的游戏，太宗命令有关部门详细制定其仪式。三月在大明殿汇聚打球，有关部门平整场地， 树立木柱东西两边作为球门，高一丈多，顶端雕刻金龙，下面设置石莲花座，加上彩绘。左右分成两队主管，用城纸二人守门，卫士二人手持小红旗唱酬，玉龙官穿着锦绣衣手持歌书棒，在球场周围护卫。殿阶下，东西两边树立日月旗，教方在两廊设置秋瓷部鼓乐，每边鼓各五面，又在东西球门旗下各设鼓五面。阁门预先确定分队情况，取旨裁定。亲王、近臣、节度观察防御团练使、刺史、驸马都尉、诸司使副使、供奉官、殿职都参加。那些两队官员、宗室、节度以下穿着不同颜色的绣衣，左队黄衣蓝，右队紫衣蓝。打球供奉官左队穿紫袖，右队穿飞袖、乌皮靴，头戴华叉角蛇上巾。天就院提供讯息的马匹和安乐。皇帝骑马出来，教方大和凉州曲，诸司使以下前导，从臣奉迎。皇帝登殿后，群臣谢恩，宣召按次序上马，马都把尾巴扎起来，分队从两厢进入，按次序站立在西厢。皇帝骑马在庭院西南停下，内侍打开金盒，取出朱漆球抛掷在殿前。通事舍人奏报说，御队打东门。皇帝击球，教方奏乐击鼓，球穿过门后，旗帜飘动，鸣筝指鼓。皇帝回马，从臣捧觞祝寿，进献礼物祝贺，赏赐酒，就列拜，饮酒完毕上马。皇帝再次击球，才命令诸王大臣持马征击，旗下擂鼓。将要到门前，各自厢房急速击鼓，球穿过，击鼓三通。球门两旁设置绣旗24面，并在殿东西阶下设置空架子，每队得酬就插一面旗在架子上作为标记。皇帝得酬，音乐稍微停止，从官呼喊万岁，群臣得酬就唱好，得酬的人下马称谢，总共三酬完毕，才登殿召从臣饮酒。还有不羁乘驴罗击球的，当时命令供奉者分队游戏取乐。旧日法鼓，建龙元年，司天监报告五月初一有日食，请求掩藏兵器甲胄，事情下交有关部门，有关部门请求皇帝避正殿，穿素服，百官各自守在本司，派遣官员用生礼祭祀太社如旧例。景德四年五月初一日食，皇帝避正殿，不处理政事。至和元年四月初一日食，随后降下德音，改元换服装，避正殿，减膳，百官到东上阁门拜表，请求御正殿恢复常膳，三次上表才同意。到当天派官员祭祀太社，但阴雨打雷，到申时才见到日食，十分九分多，百官称贺。此前皇佑初年，因为日食连续三天不接受朝贺，百官拜表。嘉佑四年下诏正月初一日食不要拜表，从十二月二十一日不御前殿，减少常膳，宴请辽国使者停止奏乐。到当天仍派官员祭祀太社，百官三次上表，才于正殿恢复膳食。嘉佑六年六月初一日时，下诏礼官详细考证典故，皇帝穿素服不御正殿，不处理政事，百官停止公务，各守本司。和硕前两天交赦令和门仆把守四门，巡门监察鼓吹令率领工人按照方位颜色手持徽油，分别放置在四门屋下，龙蛇鼓随之设置在左边，东门的站在北熟面向南，南门的站在东熟面向西，西门的站在南熟面向北，北门的站在西熟面向东。对正一人手持刀，率领卫士五人手持武兵之器，站在鼓外。矛在东方，戟在南方，斧钺在西方，槊在北方。交赦令在坛上竖立矛簪，四角用蛛丝绳缠绕三圈。又在北面设置黄灰龙蛇鼓依次，弓一张，箭四支依次，各种兵器和鼓都静静站立，等司天监报告日有变化，工人举起灰，于是击鼓。祭告官行事，太柱读柱文，其文词以责备阴气辅助阳气的意思。司天官说停止，才停鼓，如果雾气昏暗看不见，就不击鼓。从此有日食都按照这个制度。至平四年下诏古代日食，百官各守其职，是为了敬天界而防备非常，现在唯独缺这个， 很不是王者小心敬畏天道的做法，可命令中书省商议举行。熙宁六年四月初一日时，下诏像旧例一样换服装、闭殿、减膳，减少天下死刑，释放流刑以下罪人。政和年间，呈上和朔法古仪，有关部门像仪礼一样陈设太社玉璧边斗，社坛的四门以及坛下近北边各设置一面鼓，并竖立徽油，各自按照其方位颜色。坛下竖立黄徽，徽杠高十尺，油长八尺。祭告当天，在时辰之前，太官令率领其属官准备好祭品，光禄清检视。接着引导监察御史、奉礼郎、太柱、太官令先进入就位，接着引导告官就位，都在拜。接着引导御史、奉礼郎、太柱升坛就位。太官令到浊酒尊所，告官冠喜，到太社三上香，殿碧玉，再拜复位。稍过一会儿，引导告官再次冠喜，直觉三祭酒，殿爵，俯伏起立，稍立，引导太柱到神位前跪下读祝文。告官再拜退下，击鼓。当天时辰之前，太史官一员站在坛下观察太阳。鼓吹令率领工人十人，按照方位颜色服装分别立在鼓左右等待。太史称太阳有变化，工人一齐击鼓，太阳恢复明亮，太史称停止，才停鼓。当天停止公务，而百官各守其职如旧仪。